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1月3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股市。美股三大股指在开盘的时候原来是走高的，但是随后呢又走低。道琼工业指数下跌213.48点，下跌了0.64%，报32,933.77点。标普500指数下跌34.17点，下跌了0.89%，报3,805.3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38.38点，下跌了1.32%，报10,328.1点。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为我们带来市场和经济上的分析。
2023年1月3号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冰。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影响这一个星期金融市场的重要的数据，它在什么时候公布出来，是些什么内容。首先是明天上午，就是周三的10点钟，会公布 ISM Manufacturing PMI， 就是这个供应管理学院它报告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数字。那么这个数字呢，它直接反映通货膨胀的程度，所以就非常重要。但是这个供应管理学院呢，它的这个经济数据报告呢，包含了更多的内容，还包括了这个就业的情况，还有就是订单的情况。还有呢，它不仅仅是制造业，它在星期五还会发布非制造业的情况啊，这是这个供应管理学院它发布的数字。那么明天下午呢，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明天下午两点钟，美联储的会议纪要发布。这个会议呢是12月上旬，美联储决定加息0.5%，在那个会议上。所以这个公布的纪要呢是关于那个会议的记录。那个会议没有给出一个线索，就是到底在即将到来的二月初的会议上，那么美联储会加0.25%还是0.5%，这个是没有确定的。市场对于要加息这一点似乎没有悬念，但是呢加息0.5%还是0.25%，这个就差别就比较大啊，市场会对此做出相应的反应。所以呢这个投资者们还有这个基金管理基金经理们，他们会非常认真的阅读这个记录，然后从中找出蛛丝马迹，哪个词更强烈了一点，或者是更缓和一点，都会引起行情的上下波动。这是明天下午两点钟的这个数字。那么星期五呢，上午8点半还有一个重要数字，就是非农就业数字 non-farm payroll。 这个就业数字呢，它如果是数字大，那就是说明经济景气还可以，尽管美联储加了这么高的利息，但是经济呢还是很有韧性。如果是这个数字呢下降的比较多，或者就是比经济学家们的预期低很多，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经济实际上已经进一步有衰退的迹象了啊，这是这个数字的阅读。但是呢，到底市场怎么看这样的数字，如果它公布出来之后，这个我们还要观察，而这也是这个星期要观察的主要内容。如果听众朋友们还记得的话，我上个星期在节目当中谈到过，其实已经持续至少2个月了。那么一直到上个星期，也就是2022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它的市场都是这样的来看待这些事情，就是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只要是反映出来经济受不了了，不太景气程度不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股市反而上涨。看起来反逻辑，其实是因为大家认为这样的不好的数字呢会阻止美联储进一步的这个激进加息。那么只要美联储不加息，不进一步加息，股市就不会受到抑制。而且如果说经济衰退这个时候就已经表现得很明显的话，那么市场还希望 在2023年的中期的时候啊，就是中间上半年到下半年之间那段时间就开始降息，这是也就是说经济衰退会给鲍威尔非常大的压力，到时候他为了拯救经济那么不得不降息，这也是这个股票市场非常欢迎的。这是这个讲 non-farm payroll 还有所有这些数字它带来的，就是说对于我们认识经济景气这个方面的意义和认识市场本身变化的意义它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这些数字表现出来都不太好，那么就说明经济衰退已经在加深了。但是呢，当然其实美联储不认为已经开始衰退啊，但是对于许多行业和许多企业来讲，其实经济衰退已经开始了。总的来说，就是这些经济数字如果是不好，如果市场就开始跌的话，那么就说明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员、基金经理们他们更加重视的是经济景气本身、经济衰退本身，而不是更加重视美联储是否加息。那么到底这种态度，这个市场的心态会不会在这一个星期调整过来，我们就知道今年一年大概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三天呢，我会跟大家继续的分享观察到的各种基本面的动态。
好的，感谢何斌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和疫情有关的，欧盟一些国家想要无偿提供 COVID 的疫苗给现在疫情非常严重的中国，但是呢中共却拒绝了。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目前在北京是无预警的放弃 COVID-19 病毒的清零封控之后，全中国的疫情是在大规模的爆发，各个地方的药店相关的药品的供应不足，纷纷告急。那么欧盟呢，他就计划免费向中国来提供 COVID-19 的疫苗，来帮助控制北京在大规模爆发的这样的疫情，但这个提议却遭到了中共的拒绝。欧盟委员会的发言人是在周二1月3号说的，这个提议呢是在最近几天欧盟卫生部官员开会之前提出来的，说中国 COVID-19 疫情在如此高涨的时候呢，欧盟的卫生专员特斯拉基里亚基德斯正在安排欧洲想怎么样应对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做出一个回应。那么这个倡议啊，就是他想要做出回应的一个部分。但是呢，中共外交部在周二就说中国呢并不需要欧洲的疫苗，原因是因为中国国内的疫苗供应充足，临床的疗效也很强。而且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说，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那么目前中共依赖的疫苗呢，是科兴和国药集团的国产疫苗，中共现在并没有大规模的去部署使用有比较好的疗效的 mRNA 技术的西方的疫苗。而且中国国产的疫苗的有效率呢，现在也是受到质疑的，很多项临床的实验表明，这些中国疫苗提供的免疫水平是要低于目前在国际上使用的这种西方疫苗 mRNA 的技术的。而我们能够看到的情况也是在中国 COVID-19 感染病例突然爆炸式增长的时候，有非常多数量是暴增的大陆人都想方设法想要到澳门去寻找 mRNA 的疫苗。那么同时，因为欧盟的成员国呢，它是有大量的疫苗订单的，所以欧盟的官员就希望可以把这些疫苗运往中国，而且是免费的。除了欧盟，美国一些这样的西方国家也都表态说愿意提供疫苗帮助抗疫，但是中方呢都以整体可以满足需求这样的说法给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欧盟国家就坚持认为说中共在1月8号就取消了出入境的限制了，所以他们认为从中国抵达的旅客就必须要提供 COVID 的阴性测试的结果或者是疫苗接种的证明。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表示，因为对于病毒新变种不确定性，他们感到担忧，他们就会控制中国人入境。欧盟卫生专员基里亚基德斯就呼吁说，欧盟最好是采取一个协调一致的行动。那么这些欧盟的成员国在上个周末就这个问题已经达成了一致，那么星期三也是明天，他们就会针对一个综合政治危机反应应急的机制再次举行这个会议。会议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也会为大家继续的跟踪报道。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 最近87岁的中共文联党组书记高占祥他去世了。有一位教士的博导呢，在自己的公众号就发了一个文章来悼念他。但是这篇文章却不小心把这位所谓的老领导身上器官换了好多次的秘密给抖了出来。结果这篇文章是在网上引发了热议。发文的人看到这篇文章是这么样的火，然后又紧急把它给删掉了。虽然文章是删掉了，但是网上仍然有很多的截图啊。这个文章上是这么说的，说这些年来啊，高占祥一直在顽强的和病魔做斗争，而他身上的脏器呢也换了很多，他自己戏称很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关于这一段呢，很多网友就诧异说，不是自己的那会是谁的呢？有的人也说，说人家部长换器官啊，就跟我的代步车换零件是一样容易的吗？其实关于这种器官移植的现象，近年来有很多的报道，说中共的高官和他们的家属都接受了器官的移植，这也在中国是利润非常丰厚的产业。那中国的活摘器官的产业一直受到全世界的谴责，那么多的供体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国最近几年每年都有上百万人口失踪，是为什么失踪的呢？失踪了为什么又找不到呢？现在有很多的成年男性也会失踪，这个问题想想就是越想越感到恐怖。尤其在聚焦中国有一段视频说，最近中共党员还有一些高级专家的高死亡率可以用接受器官移植的人的免疫系统受到抑制来解释的。文章中说，这些人是特别容易感染目前在变种的病毒的。但这篇文章同时也给我们透露了一个消息啊，就是有这么多的人，中共党员还有高级的专家都接受了器官的移植。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政论议员。这个消息的大致的内容呢是说，中共他实施反科学的 COVID-19 的清零政策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政治评论员司徒克福克在1月2号在英文大纪元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中共之所以实施反科学的 COVID-19 清零的政策，可能是有很多的原因，但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中共的高层很害怕感染病毒，因为他们很多人的免疫系统是受损的，原因就是他们很多人都接受了器官移植。那么接受器官移植的人是必须要服用一些排抗制的药物的。在这篇文章中说啊，先说一下中共采取的 COVID 的清零的政策，而这种政策本质上是反科学的。之所以说它是反科学呢，是因为这种清零的政策几乎不可能阻止冠状病毒在人和人之间的传播。虽然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在努力的想要说 mRNA 疫苗并没有能够提供必要的保护和免疫力这个事实，但是目前呢还没有针对冠状病毒的高效疫苗或者是抗病毒的治疗。那么如果基于以上的说法， COVID 的清零这样的做法是反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前提，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 COVID 的清零这个政策的它的可能的动机，包括一些政治还有地缘的政治。文章中说，首先是遏制疫情，因为那是行不通的。文章中说，外界永远也不会知道在过去的三年里到底有多少的中国人被感染和死亡，因为中共呢它隐瞒了真相，没有人会真的相信报告给追踪全球病毒病例和死亡人数的这样的一个报告的数字，因为在这个数字中说，中共目前的数字是三年内死亡5245人，而这个数字就是一个荒谬的数字，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中共呢，他还并不分享关于病毒基因组的信息，所以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甚至不知道哪些病毒的变种在中国的哪个地方在传播。还有一个原因，外界分析啊，就是中共之所以想要清零，就是也想要重申他的专制的控制，因为这个病毒也为中共去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就可以通过在全社会加速实施监控和社会的控制，来重申对民众的专制的控制。外界评论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说中共当初一开始要清零，就是想要掩盖中国出现的经济混乱。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共想要借此来攻击美国。那么文章中的最后就指出来说，以上的这些原因难道真的是 COVID 的清零政策的真正的原因吗？ 文章中分析说，中共领导层支持这项政策可能会有一个隐藏的和自私的原因，那就是个人对感染病毒的恐惧。因为很多年来一直有报道都说，很多的中共高官和他们的家属都接受了器官移植，这在中国是利润丰厚的产业，而长期以来，中国的活摘器官的产业是一直受到全世界的谴责的。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说法，说中共的高级官员通过器官移植来延长他们的寿命。就像在大纪元电视十字路口节目最新的一段视频中所指出来的那样，这些器官接受者很可能免疫系统受损，因为他们接受移植器官后呢，是必须要服用抗排斥的药物的。而 COVID 的清零政策呢，造成的隔离就阻碍了人们自然免疫力的发展，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最近几周清零政策一旦放宽之后，中国新增病例在激增这样的现象。在聚焦中国中的一段视频说啊，说最近的中共的党员还有高级专家的高死亡率，可以用接受器官移植的人的免疫系统受到抑制来解释。那么这些人特别是容易感染目前在中国各个地方传播的 SARS-CoV-2 这样的变种的。文章中最后强调啊，说中共的高官还有很多他们的家人接受了器官移植，所以必须使用这种抗排斥的药物，而这种药物导致免疫系统受损。被移植的器官呢，也很有可能是从不愿意捐献的人那里摘取的。文章中说，这也确实是因果报应。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